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上个礼拜四，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和受访嘉宾特别讨论新媒体的亮点和局限，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就是基督的媒体。新媒体是使人人宣教成为可能和必须的实验和实践。媒体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不免会触及到公共的事务。今天两位牧师会探讨他们对公共神学的关注。公共神学简单的来说，就是把基督信仰带进公共生活的神学。他关心的不只是教会里的信仰告白，而是在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公共的议题中，基督徒如何以信仰的价值参与对话、承担责任。公共神学不是要把圣经强加给社会，而是用人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从信仰出发，讨论公平、尊严、自由、责任，为社会发声，也愿意聆听。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Podcast 第四季。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在过去五年，不论是北美或亚洲，华人教会都感受到公共议题关注的压力和焦虑。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深深渴望教会不只是关心自身组织的发展，也能够回应所身处社会那些与我们和我们的邻舍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到底教会在做出调整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平衡这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呢？教会的宽容如何不变成讨好或者随从这个世界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普世佳音新媒体传播机构执行主任安平牧师来谈谈公共神学。华人教会到底为何需要关注公共神学，又该如何发展回应公共议题的行动力？安平牧师最近这几年的服事的重心慢慢的转向公共神学，从新媒体转向公共神学，对你来讲，你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转换跑道，还是事工的转弯，还是其实是新媒体的事工的一个延伸？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这是我一直要说服我的同工，说服我的老板，说服支持我们事工的人的一件事情，其中重要的也是一个怎么能说服自己，就是人家会告诉你，你这个最直观的问题，你这个好像是神学院或是什么研究中心要做的事情，你作为一个媒体的机构，你为什么会比较关注这样事情，甚至想要让我们会专注在公共神学的这么一个开展上面，致力发展一个适合华人教会的公共神学。所以我今天我也跟大家所讲这个一点呢，当然就像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自然发展。那我其实是悟性比较慢的，因为我是回头看，在这个过去这两三年当中，一步一步的话才把这个图画呢理清了。那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从2007年差不多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个东西叫新浪博客，在中国把节目放到博客上的时候呢，那这个东西就是它就有了那个公共性去显示出来了。那到了微博，更是微博相当于这个 Twitter 这样的东西，它的那个更是很强。那再到微信，微信其实没有微博那么强， 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这些的明星啊，这个重要的人物，他还在玩用微博的意思，他因为他可以以自己一个单点能接触到千万的人群，是这么一个概念。微信相对来说更要窄一点。
嗯，
那在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功课，我说到就是说，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对当时基督教内容在中国这个新浪微博上面的这些的所有的呈现做过一个数据的一个调查。主要的一个理论我们就发现啊，就是在这个微博上面，基督徒普遍缺乏对社会对公共议题的关注，这是一方面。
嗯，
有关注的呢，这个也缺乏支持啊，一方面缺乏理解跟支持，另一方面呢，当他有关注的时候，不光是没有支持，有的时候他的表现和这个语言这种的态度都是有的时候会变得比较粗暴生硬，以至于让人对基督徒的形象打了很多的一个折扣。
嗯，
那所以我在当时就把这个提出这个，我说应该重视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啊，这么一个词。那我写那个词的时候还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我只是把它写上。但是后来我在想这个事情值得去继续的思考。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在特别是在台北跟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媒体机构做这个关于基督教公共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我提出的在这个发现的时候，我就说看到说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做基督教的好的公共的传播，第一，新媒体的传播一定是公共的传播，那么基督教的公共传播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做好基督教的公共传播一定需要公共神学来支持。当时我就找文章，其实能找到的资源非常的少，你的当时对公共神学的分享是其中的一篇，就是你在你的应该是部落格吗，那叫
有可能，对，那时候有在写。
那个上面就是对基本上对这个公共神学的几个不同的面向啊，就是你我记得你提到说北美对这个大家对公共的理解是倾向于认为是 universal，所以呢在这种 universal 的概念下，大家都是希望对这个如何用普遍性的更 universal 的语言来阐述表达神学。那你也提到一些南非或者其他的地区的他把这个公共理解成 common，那这个所以大家会建立怎么去建立一个 common good，共同的福祉这些的事情。而这个华人的语境里面你也谈到说比较的多的是对公共议题的一些的回应，神学上面的一个回应，这就让我想到了这几个不同方面。其实这是我最早对这个公共神学，所谓公共神学这个概念的一些的了解，一直开始，就是你看啊，2013、2015大概是这样的。
哎，我没有想到在当中我还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对公共的关注，我觉得很是从牧会发生的。就是在牧养当中，我发现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讲道教导觉得对于这个社会出了教会之后是苍白无力的，又感觉到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他们若是他们的生活全部都是教会生活，那当然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我在做的事情，可是他们的生活大部分不是教会生活。那作为一个被托付关爱灵舍彼此牧养的群体当中的一份子，我就发现说不能只是要他们来关注我所关注的，我也需要去理解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是从一个牧养关怀的角度，被迫如果我真的爱我的灵舍，难道我不该去理解关注一般人关注的是什么吗？
对我来说你刚才讲的我也第一次听到啊。就是我没有想到我是从传播和新媒体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到这个问题的。那我没有想到是你是从教会这个牧养关怀的角度上就来思考这个问题的。然后我们又结合到了这个一起。
是。
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关注公共神学这也都是一个必须的，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在这个之后啊，我们2017年又做了一些的调查，在微信了，发现的结论很简单，叫劣币驱逐良币。 你一听这个结论，就知道是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个这个现象。刚刚就短短那么几年，三四年的时候，就这些的内容就被这些的这个劣币充斥啊，就是以至于驱逐了良币，所以这是很触目惊心的一个问题。那18年呢，我们又做一个调查，就是为什么这些的良币啊，我们的这个良币就不能够有像人家那个劣币一样的影响力呢？这是一个，就是如何让良币更加的传播得更好？那我们发现又同样的问题，就是这些良币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公共的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本身没有这样的意愿跟关注。而且没有这个处理的能力，哎，没有回应的能力，没有回应这种公共议题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对话的能力，这是我们2018年做的另一个调查所发现的一个现象。看这些的东西的话，你知道，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想积极的回应公共议题，啊，那但是因为没有整全的一个思想跟架构。啊，我们不管是神学也好，还是世界观也好，所以所分享的东西呢，就变得非常的套路啊，这个八股啊，这个就是很生硬，这还算好的啊，有一些就是就乱七八糟。实际像我刚才说的嘛，就是世界观不改的话，你分享的东西还是那一套，只不过还是披上那个基督教的外衣而已。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第一，我是觉得，整个华人本身对公共就没有太深的认识和概念，特别是在中国大的甚至一个文化背景上，我不是说具体政治背景，我说文化背景上，公共这个事情，都是这个政府牢牢掌握的。那我们对公共的认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比较狭窄，我们就把这个公共就是等同于大部分等同于政治。啊，当然政治也是了，当然政治也可以说它是关于任何公共的事情，但是我说讲的这个比较狭窄，就是把它二者等同了。那这些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差一点。二来，华人教会包括我自己也都这样，也一向对神学本身也有，也持有半信半疑的一个 态度，有的时候，这个，所以你公共神学这两样的加在一
加
起
在一
来的
起
话，
啊，更不
所
可
以，
信了，感觉。
而且重视度就自然而然的就比较低了。
所以安平牧师提到了两点，第一个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传统当中，这是可能不是只是当下，而是过去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我们其实很自然的会有一种心态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好，公共的事情交由政府官员、地方的地方官一直他是我们的父母官他们来处理，所以其实个别的群体的关注比较是自己这个群体内部的利益。跟我们的关系比较不会去关系到整个更广大社会公共的事务。第二个其实是可能我们也会有一种把公共等同于政治，会不会也是整个西方公共神学的发展是从一个比较基督王国的这个历史脉络来看，所以他们可能在西方的教会处境当中，他们的所谓谈公共性的时候，的确是有很多是在政治上面，他们是可以左右，可以有很深入的参与，以至于在一些论述里面，就好像刚刚安平牧师提到的是，西方在谈公共的时候，比较是从 universal 的角度，普遍。那既然是普遍，就包含了政治，那甚至可能对政治的着力也会比其他处境更乐观。甚至更大力。那当然，我们华人很多时候在读公共神学的作品的时候，一开始我们没有自己的论述，都还是要借镜西方。所以，会不会一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公共神学等同于政治神学以至于公共跟政治好像画上了等号但是，其实公共不必然是等于的，它可以是涵盖，但是这两者并不是一个画等号的关系。但是，正因为很多在脑海当中，我们把它画上等号，所以我们就很却步。就是连碰都不敢碰。
我相信这跟各自的神学社会的处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处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在观念上，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是从西方的学习来的，但另一方面很有可能也跟我们的思维惯性太强，把人家的东西呢扭曲了。举个例子， 像谈公共神学，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凯波尔，他的这个名言是什么？没有一寸土地
不属于基督的。
他对，他是用的这个两个几个否定之否定，所以有时候表述还不太好表述。
是，
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既办学又办报纸又积极从政而且都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就跟建树。
是，
那在这个里面，他有一个所谓的领域主权的理解，这个大家都会这样讲。我们现在比较通俗的讲那个七山的那个理论啊，
七个山头，对，政治啊、娱乐啊、教育啊，对
对，那我觉得那个概念就是很直观的，很容易能够想是跟他的这个领域主权或者是从他那边来的。但是随着对公共神学包括凯波尔的一点点的一个了解，我会发现其实他的领域主权所表达的一个概念完全不是是教会可以一统江湖，不是要去征服攻克，因为你把它用一个山头来形容的话，我们通常要占领这个山头啊，占领这个领域啊，
对，
它其实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一个
理解
理念，而实际上它更多的是一个你在这个把教会你应该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一点。七山嘛，你是你其中的一个领域，你在这个每一个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不同的规律、不同的规则、不同的道理在这个里面，而这些所有的规律、道理、原则之上，它的那个整个的没有一个不是上帝所创造、所允许的领域和规则。所以你所做的这些，它不是一个对立，而是要再从这个里面能够找到那些的用它的这个规则来去实现作为一台戏，作为你的光也好、盐也好、城也好，还是一台戏也好，这个上面的一个发挥。这是我在这个这一点点的我比较明显的能够感受到的一个东西。
主权是在上帝的，上帝本来就是拥有那个领域的，我们只是被呼召去展现，让世人看见上帝在那边的掌权。
对，我确实如此。那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感觉的呢？就是因为这个，第一，凯波尔他是做也是做媒体啊，做报纸啊，
对，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想的比较多。因为在媒体里面，我就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媒体是有媒体的规律的，是有媒体的原则的，是有媒体的特质的，有它的原理的。这些的东西你需要了解的它不是说所谓的中性或者怎么样，它这个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可以被人滥用的，比如说这个人们就只要流量第一啊，比如说他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只顾流量，只要能够博到流量，那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这是一个，这就是对这个里面传播规律的一个错误的扭曲的使用。那我们这里面当然有好的一个原则跟使用跟规律，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所讲的，我会觉得它这个整个这个传播是一个整体的，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规律，它你人们看到的你这个，包括我们现在的 marketing 所讲的那种价值营销、价值传播、价值观营销，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规律，这样揭示的一个规律的本质。那同理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政治的操作自然也有它的规律，你如果用教会的一个理解跟操作去放到政治事务上面的话那就会带来无穷的后患，以至于这就是我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是这个假消息阴谋论泛滥到了极点，而且也使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包括牧长同工都被卷入到这个里面了。当然那个本身也是一个促进我为什么对这个公共一个重视。
其实最终基督徒我们被呼召是领受福音，也是继续见证福音的。安平牧师可以用简答的方式福音到底是什么，以及福音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议题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这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我就拿我现在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触当然也这么讲也许比较功利了， 因为我一直讲的是一个有效传播的概念，特别是在这个新媒体时代，就是说我必须这个东西首先传递给你，然后呢真正的要对你产生一个触动跟回应，这个能够达成有效的传播。否则的话我只是发出去了，只有了流量而没有实际的这个产生这样的一个对话，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从这个角度上来思考福音的话，我觉得福音对于今天今时的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就是一套世界观的形成，一个基于圣经的，一个基于福音的一个世界观所出来的，有救赎恩典的世界观，能够重新把我们过去那个很强很强的这个老我过去的那个所形成的世界观，能够来重新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甚至会觉得比那个所有的知识跟学问都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世界观上面只能够产生了一些的改变，哪怕是一点点，但是是生命本质的改变，你的生命，你对别人的态度，对别人的这些的看法，你的语言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所谓的见证。
从这个角度来讲，福音颠覆了许多我们既有的世界观，包括原来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主角上帝才是。原来这个世界真正有价值的不是我们赚了多少，我们的成就了多少，而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成就，上帝所成就的事情。这每一个项目往下谈，其实都是一个很颠覆性的。也对每个时代，特别在我们今天这个强调赚钱、资本社会、竞争、强调成就基业的这个社会，其实是很颠覆我们的。最后我想请安平牧师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在筹备的这个公共神学平台的意向，目前在进行的一些 project， 以及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事情。
十年前，如果我能够对这些的议题想到了这些的东西，想要做深入的研究，那我发现没有很多的足够的参考，非常有限。那所以呢，十年后我发现呢，这个现象仍然是匮乏的。同时呢，很多挂着公共神学的名字的，这是一个热题，但是实际上呢，还是换汤不换药，有的时候也是比较生硬的把在西方处境的一些带过来我们华人的处境，这是完全可以说很多时候是很不实用的，但是当中必然也会有一点普遍性的一些的原则跟规律，这些东西是需要很多的去深入的思考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西方世界当中对整个公共神学它也有不同的面向的不同角度的理解跟思考，它的实际是覆盖的范围各方面是非常的广泛的，也需要也值得也肯定需要做一个非常深入的长期的一个研究。也很感恩当我有了这个想法，跟你还有跟其他很多的年轻的神学家教师牧者来分享同样的意向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呢，这个同样的意向同样的想法跟认识都早已埋在你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你十多年前在教牧的角度上讲，你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从新媒体的角度上来讲，很多人还有从神学思考方面上讲，这个不同的进路大家都在想这个事情。
是，
所以呢，我认为呢，我本来是一个最不适合的人，因为我本身在学术方面也非常的缺乏研究跟素养，但是我跟大家鼓起勇气去分享这个事情，但是得到了很大家的一致的支持，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说这个东西值得花个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二十年才能打一个基础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小心的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建设。这个平台的建设的目标不是现在，那是未来，但是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对现在的一些的议题呀、这个能够提供一定的回应。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推动一个学刊，一个学术性的刊物，你也知道肯定要有这个学术性的研究在背后来推动整个这个 进行嘛，成为一个很多的时候，不管我们教牧也好，不管我们做媒体做传播的话，都需要这些的神学的一个指导。那我们会推动这样的一个学刊的建设。那这个会有原创，会有翻译，会有书评，有学术性的，也有教牧随笔性的，这是一个已经在进行当中。
是。
那我们呢机构本身我们也做了培训，我们过去这一年普世佳音中文施工做了一年的对我们的同工做了一个培训。
是。
那我们现在呢也准备把我们这一年培训出来的资料把它汇整成一本书，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神学的入门，成为一个基础，就是我们一起来成长，就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入门，我们把它跟大家来分享，那然后我们可能也会邀请相关的不管是圣经的学者这个其他的学者来撰写在华人处境下的公共神学的不同角度的不同方面的一些的丛书。但是我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说我得说服我的主管呢，就说哎，你这个好像就做学刊做这个丛书这些东西跟你媒体有什么关系，我说公共神学有关系，我们也会做媒体的节目，也有一些更大众性的一个节目，因为这个公共神学不是属于这个神学家的，也不只是属于教牧的，
是
它是属于每一个基督徒的，
是
它是一个世界观，它是一个整个的神学的所谓的框架理念在这后面来支撑的，所以关乎到我们如何的宣教，我们如何的传播，甚至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代来见证基督。
谢谢安平牧师的分享，我很期待这个平台要做的事情，而且我自己在很有限的参与当中，我觉得让我很期待的一点是里面汇集的人其实包含世界各地的华人所以我觉得各地的处境都不一样，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北美、欧陆，其实在每个地方大家思考公共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当这一群人愿意聚集在一起，为着共同的这个目标一起来谦卑下来，也是彼此探究的时候，我觉得这会是一件很美很美的事情，也非常期待后续这个平台能够产出的不论是书籍节目成为世界各地华人教会的祝福再次谢谢安平牧师，也期待看到华人教会在公共领域上面的见证，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持续的更新变化。谢谢安平牧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就是我们活出一套与众不同的世界观，生命影响生命，进而改变世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灵魂代偿，为该你宝座前同心合意，刚强壮胆